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来关注加州本地的消息。先来看关于电力方面的一个消息，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哈，加州可以说还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用电量也很大，电力供应呢也是很紧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加州的立法者呢在周四的时候就投票决定要延长加州现在最后一座核电站，叫暗黑峡谷核电站，它的英文叫 Diablo Canyon， 要延长这座核电站的寿命到2023年至少哈。那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是以67-3还有31-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叫 SB 846号法案。那这个法案呢现在是已经交给了州长纽森，这项法案呢就是授权现在是位于 San Luis Obispo County 海岸的这座核电站爱黑峡谷核电站要在2025年之后继续运营。那这个核电站的位置是在湾区和洛杉矶之间。那之前呢，加州已经是关闭了两座核电站，在1989年的时候是关闭了在 Sacramento 附近的一个叫 Rancho Seco 的核电站，那2013年的时候是关闭了圣地亚哥县有一个老化的叫圣奥诺佛雷的核电站。那现在这个暗黑峡谷核电站呢就成为加州最后的核电站了，这里呢也是加州最大的一个发电站，目前呢提供加州大约 9% 的电力供应，它的满负荷发电大约是2200兆瓦，足以给300万个家庭来供电。2016年的时候，这个暗黑峡谷核电站它的所有者哈是 PG&E 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它与当时的州长布朗是签署了一项协议，是说要在2025年关闭这座核电站，因为呢核电站需要重新获得联邦政府的许可，这个代价非常昂贵，可能需要进行安全还有抗震的升级，另外呢也缺少储存核燃料的地方。但是呢，在过去一年里，加州能源委员会和其他的监管机构越来越担心，要把这个加州近10%的电力给切断的话，会增加停电的风险。加州呢，现在也在扩大可再生能源，但是呢，电力短缺往往是出现在天气炎热、太阳落山之后。那个时候呢，很多空调哈，几百万居民的空调运转的时候，这个时候太阳能发电量呢也是减少了。那最近几个月不断恶化的西部的干旱也让包括我们加州还有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的一些关键水源都是处于了创纪录的低水位线。那这个劳动节的周末呢，加州一些内陆地区的气温哈预计会超过115度，这也让加州的电网运营商发出了警报，要求人们呢是要在下午4点到晚上9点的高峰期来节约用电，以减少停电的风险。州长纽森也说，现实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极端的时代。他表示呢，让暗黑峡谷核电站在短时间内维持运行，可以为加州提供空间来储存更多的可再生能源。那一些反核电的团体还有一些环保团体呢，他们是反对延长这座暗黑峡谷核电站的寿命，他们说呢，法案中是包括了$14亿的州政府贷款，这些钱也可以用来促进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和大规模的电池存储，在太阳能发电减弱的时候呢来继续帮助电网供电。但是呢，立法者他们是以压倒性的优势拒绝了这个观点，批准了这项 SB 846号法案。众议院的议员乔丹·坎宁安就说，对这项法案的投票就是对可靠的电网的投票。众议员克里斯·霍尔登也说，我不是暗黑峡谷发电站的支持者，但是呢，我赞成让电灯可以继续亮着。好，再来看圣何西一名餐馆的老板，那本周呢是受到了一个联邦大陪审团的指控。这个大陪审团是指控呢这个餐馆老板骗取了$350万的联邦 COVID 救济基金，把这个钱用于自己的房屋再融资，用于购买 Lexus 车，用于赌场消费。 这个老板他姓梁，我们叫他梁某哈、他是位于圣荷西一家购物中心的一个日本寿司和海鲜自助餐厅的业主之一。周三的时候呢，美国地方法院就指控他，说他是欺诈性的使用了餐馆振兴基金等款项。那根据起诉书，这个梁某呢是在2021年6月的时候，从联邦的救济基金中是拿到了500万美元。那这个基金呢，本来应该是帮助餐馆业主从大流行病的损失中来恢复。梁某呢，在2021年5月的时候签了文件，是承诺把这些钱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来维持餐厅的照明，并且呢说呢会在2020年2月到2023年3月期间继续维持他的餐厅业务的运营。但是呢，根据大陪审团的说法，梁某把其中的350万美元都转入了一个个人账户，而且是把其中的大部分钱用于投资证券，这些钱呢，后来大部分都损失掉了。梁某呢，他还用大约4万美元为他在 Sacramento 的一个房子重新融资，还支付给了一家 Lexus 车的经销商和一家赌场。另外呢，梁某还面临其他的法律纠纷。在去年四月的时候，加州总检察长是指控梁某和另外两名业主从他们的雇员那里窃取了超过89万美元的工资，并且逃避了超过28万美元的销售税，还有17000美元的就业税。他们呢是面临着65项指控，其中包括提交虚假的报税表，意图逃避支付税款，没有支付失业保险和培训税，没有支付残疾保险等等。这些指控呢，在 Sacramento 县的高级法院现在是待审。而在2018年6月的时候呢，加州劳工官员也是指控了梁某，说他呢和他这个位于这个 Daly City 的这个日本海鲜自助餐厅的其他业主都违反了最低工资法，还有有关加工和对加班和对他们133名员工进行工资保护的措施。梁某当时是反驳说呢，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呢，他和他的共同业主都同意在2020年达成260万美元的一个和解，用来补偿之前的员工。而这家日本海鲜自助餐厅呢，是在2019年1月停业。好，最后再来看是 Santa Clara 县的民事大陪审团呢，他呢最近的一条消息哈，那这个民事大陪审团是法院任命的一个监督机构，曾经是负责了大量引人注目的公共问责的调查。那这个陪审团呢，目前啊是在招收2023年的陪审员，任期呢是一年，9月16号是申请截止日。那这个陪审团呢是19名成员组成，他调查的对象包括是一些实体的公司，也包括一些公职人员，那他们呢也可以广泛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机构。他们的调查主要是涉及到政府职能，还有一些公共资金的使用，还包括像是监狱，还有青少年拘留的状况。那比如呢，在过去几年里，陪审员们呢就调查了圣荷西联合学区的游说透明度、女性消防员的雇用、圣荷西之后的911响应时间，还有 Santa Clara 对公共记录的处理等等这些事情。陪审团还负责了包括像是 Palo Alto 还有山景城的经济适用房，以及呢对一些债券支出的一些监督。去年民事大陪审团是完成了近来最引人瞩目的一个调查之一，这个就是对 Santa Clara 县的史密斯警长提出了一个正式的腐败指控。主审法官西奥多·扎伊娜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法院寻求具有不同背景的最合格的申请人，不需要特定的背景培训或者是经验，他鼓励所有有公民意识、对民主理想有共同奉献精神的人都来申请。那这个民事大陪审团的申请人必须是至少年满18岁，要是美国公民，也要求是 Santa Clara 县的居民。陪审团的成员呢，通常每周平均工作25个小时，这是一个志愿者的一个角色。 那在9月12号，也就是下下周一的下午4点，法院呢会在 Zoom 上举办一个在线的交流会，一些现任和前任成员呢会分享他们在这个民事大陪审团服务的一些经验。如果您想参加这个会，或者是有兴趣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上到法院的网站上去找。这个法院的网站网址是 scscourt.org。好，这就是今天子涵带给您的新闻。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劳动节，长周末。